残酒第二部分。民国35年来台湾后，偶或有人带几瓶贵州的茅台酒来，说是真正的赖茅。其实所谓赖茅或赖茅的谐音，也就是俏皮这酒是次货，不明就里的人反而以讹传讹，把这种酒当真材实货来夸耀。可见古往今来，有些事情年深日久，真的能变成假的，而假的反而能变成真的。酒虽小道，何独不然？据我个人品评白酒的等次，山西汾酒是仅次于茅台的白酒，入口凝方，酒不上头。不过汾酒很奇怪，在山西当地喝显不出有多么好来，可是汾酒一出山西省境，跟别处白酒一比，自然卓尔不群。如果您先来口汾酒，再喝别的酒，就是顶好的二锅头，也觉得带有水气，喝不起劲来。北平同仁堂乐家药铺有一种酒叫做绿银陈，这种酒绿以陈碧，跟法国薄荷酒一样的翠绿可爱。酒是用白干加绿银陈泡出来的。燕北春池，初春刚一解冻，有一种野草叫做蒿子，就滋出了嫩芽。北平人认为正月是阴沉，二月就是蒿子。绿阴沉酒不但夏天去暑，而且杀水去湿，一浇立夏，北平讲究喝酒的朋友因为黄酒助湿就改喝白干，一个伏天总要喝上三五回绿阴沉酒，说是交秋之后可以不闹脚气。从前梅兰芳在北平的时候，常跟齐如老下小馆，兰芳最爱吃陕西巷恩成居的素炒豌豆苗，齐如老必叫柜上到同仁堂打4两绿沉阴来，边吃边喝。诗人黄秋月说，名菜配名酒可谓翡翠双绝，雅人土属毕竟不凡。现在在台湾，甭说喝过绿阴沉的，就是这个名词恐怕听说过的也不太多了。可是如果您在北平喝过同仁堂的绿阴沉，现在一提起来，您会不会觉得香涌舌本，其味无穷呢？还有北平京西海淀的莲花白，也是白酒里的一绝。依据清华大学校长周继梅先生说，莲花白是清末名士宝竹坡发明的。宝氏建于魏时正宫一曾，曾经拿荷叶盛酒，用荷梗当吸管来啜酒，叫做碧桶杯。他没事就跟船娘如夫人在江山船上饮酒取乐。有一天灵机一动，让中药铺照调各种药路的方法，用白酒把白莲花一起调出路来喝。果然调出来的路酒真是荷香欣欣，浓馥沉沁，能够让人神清气爽。当时一般的骚人墨客群起效尤，海淀一带处处荷塘，由于原出玉泉，荷花特别的壮硕，所以制酒更佳。晚清时代名士们诗酒雅集，也就把莲花白列入了瘾君子的酒谱了。香远益清，海淀的莲花白确实当之无愧。关外长春沈阳一带，冬季气温太低，朔风变骨，每天吃早点都准备一种糊米酒，原料是粟米、黄米合酿，颜色赤褐，用薄纱吊子架在红泥小火炉上炖着，随喝随往里加糖续酒，糟香冉冉，满屋香溢，几杯下肚，胃暖肠舒，全身血脉通畅。尽管屋外风刮得像小刀子刺脸，可是有酒在肚，挺身出屋，对于外边的酷冷也就毫不含糊。这种酒到了冬天，在东北来说用处可大了。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哪一省哪一县都有意想不到的好酒，上面所写的也不过是我喝过的几种认为值得一提的好酒而已，还有若干好酒只闻其名而没喝过，此时暂且不谈。现在再把我所看见过的酒器写点出来。中国人从古至今，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喝酒都讲究个情调，总要找个雅致舒服的地方来喝。像京剧《打渔杀家》里的萧恩，也要把小舟系在柳荫之下， 一边凉爽，一边压两盅。至于豪门巨富，凡事都要总是增华，喝酒既然是讲情趣，所以他们喝酒的方法，所用的酒具，也就非我们现代人所能想得到了。抗战之前，郭士武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藏词家，他所藏的历代名词可以说是精细博雅。他曾经写了一本词谱形式。冀东事变发生，贫津局势日渐恶化，他恐怕毕生的心血沦入日寇之手，于是打算把藏词里的神品运到美国去展览，然后暂时就先支藏国外。他把一切出国手续全部委托了通济龙公司办理。通济龙的经理平贵森是我同窗的好友，于是有机会到郭府观赏一番。有关酒器的珍品一共看了三件，一件是棕褐色宋瓷酒柜，柜是椭圆形，六寸多高，八寸来长，中央下方有一小孔出酒，不用时有一瓷塞子堵住，色泽闽瓷古拙，隐泛宝光，其形状跟北平当年挑水三哥所推的独轮车上的水柜完全一样，不过水柜是一个分为两个出水口而已。至于酒柜的车架，郭老特别郑重声明，是经过多年苦心搜求而得的明代雕红精品。车上的泥月纸枕各项石件，不但是镂金凿花，而且纹理细微，古趣盎然。据郭老说，这件酒器是仿照宋代元符年间所用的酒柜缩小烧制，本来是内库珍玩，流传到现在可以说是件宝器了。最难得的是郭老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跟闽侯陈家用正统官窑一对的小狮子，才换来了那座镂金雕红酒柜车架。虽然车架是景泰年间所制，可是高低宽窄尺寸都跟酒柜配合的天衣无缝，如同天造地设的一样，所以才特别的名贵。一对名瓷小狮子换一具车架，当然是一记竹杠。可是当郭老把酒柜架在车上摩挲把玩的时候，认为这记竹杠换得太值得。第二件看的是鳌山成露盘，盘子是不规则的圆形，长宽约方一尺七寸，鳌山高一尺七寸，跟盘子成一整体，山心中空，山呈青绿颜色，浓淡有致。山顶有一茅亭，等于瓶盖，可以挪开，以便由此灌酒。山腹可以储酒斤半。山前有奶白色华表，约八寸高，圆径三寸。华表四周有高低不一的六个小孔，围着华表可放六只酒杯。等酒灌满，把茅亭复位，华表上的六个小孔就往外喷酒，顶六杯酒都倒满，酒就会自动停止外射，再把六只空杯环列整齐，华表又出酒，六杯缺一，滴酒不出。郭老说，这件酒器是晚明产品，用来赌酒的酒器，它是用四件心爱的古瓷才换来的。郭老从清人玩方漫录中查出了这套瓷器是磁州一位窑主设计烧制，当时想把华表上的九孔改成十个，正好一桌，可是烧来烧去始终没能成功，而这位窑的主人也就因此倾家荡产。郭老所藏就是当年未毁样品之一。这件酒器令人最不可解的就是为什么六个杯子排齐，华表才能喷酒，酒未满杯如果拿开一只也立刻停止喷酒，究竟是个什么原理？我曾经请教了几位有名的物理学家，他们也悟不出其中究竟有点什么奥妙呢。再有一件是一座瓷制的酒桥，也是斗酒时所用的酒器，桥顶高一尺，桥长三尺八寸，桥宽五寸半，桥中拱洞高可容纳储酒一斤的酒海，桥左右各有十凳，每凳可放三两装的酒碗一只，另外附有瓷制琴桌一张，把人分成两组，互相猜拳斗酒，最后哪一方输拳， 由书房的个人从桥下酒海掏酒喝，酒海剩下的酒由书房主持一饮而尽。全套的瓷桥碗桌都是白底青花，式样古朴敦实，让人一看就觉得浑脱天然，不类清代之品。据郭老考证所得，在他所著的瓷谱上记载，这套酒器是元朝至顺年间一位都里烧瓷窑的大官别出心裁特地烧来自用的。谈到历代瓷史，明朝白地青花之大为流行，实在是元朝至顺时偶然烧成了几件白地青花所引起蜕变而来的，想不到反而成了明朝特出的名瓷。照郭氏所藏的瓷制酒器来看，宋元明清以来，文人雅士喝酒大都想尽方法来提高喝酒的情调，不像现在的一些酒豪，一旦相逢酒宴间刚刚摆上冷盘，就迫不及待地互相干杯斗酒，上不了两个大菜已经醉眼模糊，舌头都短了。那要是比起西咸喝酒的风流韵迹，焉能不让人性今不如古之叹呢？